爱的朋友们，有一次呢，小红采访了一个村长。村长是一个很健谈、很亲切的人。村长参加了一个为中国的人权跟自由而举办的慢跑活动。可是啊，在慢跑之前呢，村长却不小心的在他搬东西的时候从车子的高处摔下来，身体撞到车子栏杆处而跌落在地上，身体的半边啊都淤青了，而且村长告诉我，他连呼吸都感到疼痛。在慢跑前呢，他很挣扎，到底还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慢跑呢？可是村长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，因此呢，他就捂着疼痛的地方跑完了全程。在跑完之后呢，身体却奇迹般的全好了，身体疼痛的地方也不再痛了，完全痊愈了。事后呢，因为恢复得很好，所以啊，村长也没有再去看医生。他告诉我，他多年修佛行善，笃信善恶有报。他说这个活动是为人权而跑，所以让他马上得到了福报。下面我们来听听村长当时呢是怎么说的。
村长那天的情况是怎样？
哦，那天呢，其实那个是小事啦。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师姐讲啊，我说这个鸡毛蒜皮小事，但我发现说怎么会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。那因为有点下点雨啊，那个练习的时候我就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嘛，然后我
摔下去。
我摔下来，就是搬东西的时候摔下来，然后去，你等一下哈。啊，对不起。然后就是滑滑的，我就搬东西也急吧，大概不小心就从车上摔下来，摔下来以后，左边的腰部那里就撞击到车子的那个后面那个栏杆呐，啊，撞到栏杆，然后跌到地上嘛，哈，跌到地上，然后。后来刚开始因为都急了忙那比赛的事情嘛，没有理他，就当天晚上怎么开始呼吸也疼痛，呼吸也困难，然后躺平了以后那更痛，呼吸都不敢大力吸气，因为大力吸就会痛嘛，然后开始嘿，那时候当天晚上没有发现，到第二天早上发现怎么左边整个乌青一片啦，一块还都凹青啦，我现在就里面淤血嘛，那我起先也不想理他，我想说这个大概没什么事嘛，结果到第二天又更难过，然后后来我就有到医院去先检查肋骨啊，看有没有内出血，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内出血，我就没有理他，那医院拿一些药给我啊，我也没吃了。
村长，那猎狼就守信用哎，哈，这是不是想说啊已经报名？
对，我报名了，所以后来我就想了说，因为我难得啊，这个报名一次，因为我以前也常做这个长跑嘛，哈，以前我在军中常跑步啦，5公里、3公里、5公里、12公里都跑过嘛。那我也喜欢做这个慢跑啊。那后来这个事情啊，就那天早上我也是起个早啊，哈，就一起，然后我就哎谢谢，我就开始哎那边有茶。我就开始就那天早上，因为我们原来登记了几个选手嘛，那这几个选手登记的通通有去了，每个哎对，那我那天因为其实那时候蛮挣扎的，我早上那天早上哈其实还蛮痛的哈，蛮痛的哎，我想说我那在挣扎说要不要去跑，我怕跑一跑的，因为上面说明书上面特别讲说你身体有毛病的话特别要先讲，不要到时候排到一半那么昏倒在路上啊怎么办，那我想说我试试看啊，而且我也舍不得不参加这个活动你知道吗，那我就想说去吧，去了以后再说，我说实在跑到半路不能跑我就用走的嘛，就后来跟他跑，结果跑我硬撑了，其实很痛，我就手捂着肚子然后就这样跑了，哎，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怎么不痛了，就整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
那时候是肚子不舒服还是胸口？不是，
这胸口跟那个左边的那个受伤的地方都痛，很痛。对，在跑的时候更痛，更痛。
啊、招完的感觉好多了，还是就好了？
我自己就好了。
哦，真的。
就跑完步就好，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去看啊，因为都好了。
这样、哦、
所以后来那个师姐有来我这边嘛，我特别跟她讲说好神奇，因为那天我没跟她讲，那天宝宝好了之后我没跟她讲，后来她来我这边我才跟她讲说，哇，我说一个小跑步，好，我知道，谢谢，一个小跑步让我这个好像还对，因祸得福了，这个不是祸了，我意思说祸是前面的祸，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活动让我得到福报。
旁边的，他这个不是一般的说游乐性的、娱乐性的，
对，
好、
哦，对，
因为他有这个象征，我们在就是为
人权嘛，为保卫人权啊。
其实人家说做好事哈、
哦，福报了，
福报真的是一种福报，就是有的是马上就看到。
对对对，我这个现世报，
对，
现世报是报好的，不是报坏的。
那个村长的那个悟性好高哦。
没有，我有学佛学了很久了，但是因为我好几个宗派我都学过了。
在跟村长愉快的采访过程中，也让小红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两个古代的故事，下面呢就为您来说说这两个故事。在清朝广东顺德县有一个温如氏，乾隆49年考取进士，有位相士给他面相的时候呢，说他呀这一生只能够做到四品官。乾隆59年，广东的治大提防崩决，温如氏因为忧心而回到了故乡，目睹百姓流离失所，他呢就把他的家产全部的拿出来，并且组织捐资完成了提防的修筑。除此之外呢，他又设立义学，讲授儒家经书等等，行善劝善。后来啊，他回到了京城，那位帮他面相的相士看了看他的面相，非常惊讶地说，你回乡一定种了许多福德吧，不然面相跟骨骼怎么都改变了许多呢，你可以升上两品官了。温如氏呢就把他回乡的经过都告诉了这位相士，相士笑着说，相由心生，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啊。后来丁如氏历任广西、四川和山东的主考，升到兵部侍郎。他的儿子温承惕道光六年考取进士，进入了翰林院，做了刑部的主事官。大家都说这也是因为温家以行善济世而得到的福报。而另外一个故事则是恰恰相反哦。唐朝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尚书叫舒婷，年轻的时候有人给他面相说，你能够当官到尚书，能当到二品官。后来呢，做到尚书三品官的时候呢，他得病很重，找来一个相士给他看相，相士就说，你的寿命已经尽了，无法再延长了。这时候舒婷就谈起原来曾经有个人给他面相的时候说过的话，像是说，你当初确实是这样的，由于你在贵州做官的时候杀了两个人，现在这两个人在地府里面控告你，司命的官减了你两年的寿命，因此你不能达到二品。舒婷原来在贵州做官，有两个小官吏控告县令，舒婷为了保护县令而杀了二令。舒婷想起了这段往事，感叹而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明慧网2011年4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，谈到有一个真实案例，从1999年720开始，中共利用公检法机关来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其中呢有一些警察因此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工具。有的警察起初似乎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找到了发财升官的机会，肆意的迫害学员，可是呀到头来却落得暴病， 入狱、车祸等等的后果。吉林省珲春林业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大队长郑焕民，男，现年50岁。从2007年担任国保大队大队长以来，他一心想要捞钱向上爬，但是呢，在他那个单位啊，主管迫害法轮功，并没有油水可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林业局当时只有一位学法轮功的学员，而且这位学员已经退休，离开了居住地珲春，在延吉市陪女儿读书。然而啊，这并不能难倒他，他绞尽了脑汁，想要加害这一位法轮功学员。一方面，郑焕民利用老乡的关系，伪善地对法轮功学员说，不会像前任一样的去迫害他。郑焕民把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慈悲当成了阶梯，多次的呢登门骚扰。他还利用一切的关系，包括他的姑父，多次的到该法轮功学院的娘家监视骚扰。郑焕民还指使这位法轮功学院的邻居张如霞，张如霞的姐姐呢跟郑焕民是同学，张焕民呢就指使张如霞做内线，掌握该学院的所有个人情况，例如说手机号码、节假日都到哪去、平时呢跟谁来往等等等等。而另一方面呢，郑焕民向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来汇报他自己多么的有能力，取得了法轮功学院的信任，谎报该法轮功学员如何如何，以监视监控该法轮功学员为由，在林业局党委公安局的支援下，拿到了资金以及方便的条件。实际上他所拿到的这些钱，则是为了他自己在延吉办产业而用的。在郑焕民的积极参与下，2009年9月1日珲春林业党委610公安局串通延吉市的公安局，将该法轮功学员绑架，并且非法劳教了一年。朋友们，郑焕民机关处心积虑，反将自己跟弟弟送进了大牢。在2009年的11月，郑焕民因为欠人家债务，伙同其弟跟好友绑架了延边州林业管理局的局长，企图呢给人家勒索100万，结果被判了11年，罚款8万，并连累了他的弟弟。他的弟弟被判6年半，而好友呢被判6年。郑焕民现在正在监狱里服刑当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听到这里内心想到些什么呢？小红跟您说说我此刻想到了什么。人家说善恶有报是真理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的生活中，凡是相信因果报应的人，都很自觉自愿地在行善积德，不仅仅是给自己造了一个好命，而且为子孙们积福德打下了基础。凡是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，常干损人利己的坏事，不肯积德行善，结果枉自折了福德，还会疑惑子孙，伤天害理的后果无可估量。为人之道，要正视因果法则，要能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理，才能前程光明。您说是不是呢？小红祝福您了解真相，心生善念，行善积德，生活自然平安，幸福美满。